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嗯，我们这个是天然的组合，就是天成跟陈然的组合。
嗯，是的，我们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的实在，我们的真实来陪伴我们的 Dosti。
那我们每个人呢，可能有做事的一些习惯，做事的方式啊。
是的。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无论是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啊？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人生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可以将你的生活，将你所面对的都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想问陈然呢，就是你自己做事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你是迎难而上呢，还是说我就想退呢，躲呢？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想一下，其实这要看这个问题有多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我自己有多想达到这个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有两个啊。如果我是特别特别渴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在克服这个困难的动力就会强一些。
嗯，对，其实根据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啊，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学到我们怎么样去有智慧、有能力的去面对啊，这个给我们人生的挑战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诵读，还有生活当中的心理学效应啊。那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半途而废的效应啊，就是你做了一半你就把它放弃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我们一会儿来听。那我们首先呢来听罗马书第八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八章。所以现在那些在尔撒麦西哈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定律在麦西哈尔撒里使我得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定律。因肉体的软弱，戒律所做不到的，真主做到了。他为了除掉罪，就派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在肉体中把罪定了案，使戒律的要求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顺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顺从圣灵的人专注于圣灵的事。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真主为仇，既不服从真主的戒律，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属肉体的人无法得到真主的喜悦。真主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如果人没有麦西哈的灵，就不是属于麦西哈的； 如果麦西哈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就因罪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却因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如果那时尔撒从亡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麦西哈从亡人中复活的，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会活着。因为被真主的灵引导的，都是真主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儿子的灵，使你们呼叫阿大，父亲。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起证明我们是真主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真主的后嗣，也和麦西哈一起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起受苦，就会和他一起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真主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到真主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至今都在一起痛苦呻吟，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儿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我们得搭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得见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看不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等待。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祈求，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明白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真主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为了爱真主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起效力。因为真主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令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召唤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真主既然这样为我们着想，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物和他一起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真主挑选的人呢？有真主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麦西哈尔撒归真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真主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麦西哈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您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别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仙，是执政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真主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里的。
那在罗马书第八章呢，分了几个部分，一到十一章呢，讲到随从圣灵，不从肉体。当我们靠着主能够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更是可以靠着圣灵而生，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有平安有喜乐的生命。十二到十七节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老我，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胜过这一切。第十八到二十七节讲着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各样的叹息劳苦，因为我们人生就是在叹息劳苦的当中，所以呢，这种限制这种挑战呢，常常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呢，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同时呢，也有盼望能够得到将来的荣耀。那二十八到三十九节呢，讲到要选择爱主，像主一样。虽然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患难呢，但是我们相信主呢，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他的爱呢不会远离我们，他永远的会帮助扶持我们。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有一种盼望，有一种荣耀，因为将来的荣耀要胜过现在的一切。那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好像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一种对抗，但是我们相信主呢，他是胜过一切的，他是荣耀的主。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今天呢，我们先讲一个我所看到过的一个图画啊，一个漫画。有一个人呢，在挖这个洞来寻宝，他不断的挖挖，挖得很深，但是呢，他发现什么都没有找到，所以呢，他放弃了，离开了，然后又钻了一个洞，发现没有，不断的在挖洞，但是呢，总是没有发现。但是呢，你发现在他挖的洞的另外，也就是隔壁很近的地方，其实就是他要找的宝。
哎呀，好可惜哦！
最后他放弃而失去了大好的时机。
嗯，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做半途效应，就是半途而废的那个半途效应。
嗯，
那我们有没有听过叫三分钟的热度啊？这个
有啊，
听
过。对，我经常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啊。
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
是的。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希望做什么是做什么，可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可能什么都没有做。
对，我讲一件我自己很惭愧的事情。之前我很有热度，很想去做烤那个叫做料理啊，烤那个什么蛋糕。
哦，蛋糕。
有段时间烘焙。然后呢，买了一大堆的这些的
材料、
用品，就是三分钟热度，然后烤了两次，然后感觉味道还是一般般，而且又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那些东西全部都浪费在那里了。
嗯，所以呢，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的疑惑或者一些的挑战的时候呢，
是的，
我们就容易脆弱或者是放弃，
放弃，
所以这就是半途而废的效应啊。那我们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的里面都有这样的，就尤其小孩子啊，开始的时候很愿意去学一些东西，比如说艺术啊，或者是画画呀，外语啊，可是你发现越难的时候呢，就越容易放弃的。那这个其实在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的确完成简单任务的时候，动机强度就会很高，完成中等程度的时候呢，动机就属于中等，那完成非常难的任务的时候，动机呢就越变得低了。 也就是说越难我们的动机就越低，所以我们就更容易放弃，这是大脑的一个潜意识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什么原因我们造成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目标选择的问题，就是你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做到，
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对吗？
比如说我这个我走都没有走得很远，我要做一个跑的一个运动员，那不可能的嘛。你要先慢慢的一点一点练起来，然后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嘛。
这个说的对，就是我之前开始练跑步了嘛，最近，然后那个教练就跟我说，他说你先1公里，然后下个星期的时候呢
3公里，
没有3公里，
2公里，
但是你多跑200米也行，
一点点的加上去。
是的，没有那么快，你太快的加上去的话其实更容易半途而废。
对呀，所以一点点的加。第二呢，就是个人的意志力，就是意志力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完成。如果你意志力弱的时候呢，可能就半途而废了。所以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目标的选择，第二就是意志力的问题。
那我很好奇啊，那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这样子的半途效应呢？
那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第一呢，就是调整动机与心态。刚才讲动机非常重要，动机是我们可以去支配的嘛。那不同的人总是把不同的追求作为自己最大的满足，就是你不断的想学这个想做那个。
是的，
这个但是你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做成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你自己满足啊。比如说我现在我要花30分钟的时间，每一天我有运动，但是你发现呢，最后还是没有做到
啊。对，这个目标有点难度啊。
对啊，
就好像我刚开始跑步，如果我一下先设到跑5公里，那我肯定就很容易就放弃了。
对，可不可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选3天，
对，
从20分钟开始，
没错，
我跑多少是多少，然后一点一点的加上去，这样呢我自己满足，同时呢也激励我更好的去运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动机的选择呢，就是说从我的身体的需要来考虑，比如说我很容易放弃，那但是我考虑到我的身体，比如说我现在有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我要需要减肥的问题啊，那我常常需要看医生，那要帮助我去运动的时候呢，要从我的身体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个减肥啊，我需要达到目标，我需要减压，那我就激励我每一周我有几次的运动，然后我从多少的开始，这样呢我慢慢的去增加。第二呢，就是有计划的执行，设定打卡点，就是把我们执行的任务的意义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为什么这样做？有意义的行动会很容易保持一个动机或者热情，同时也可以为这个完成的任务有一个目标和计划，就是说你制定一些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并定期的评估，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我要跑多少的步，跑多少公里，那我自己有一个计划，然后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完成。那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计划。如果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我跑了3天，然后我跑了20公里，那一个星期跑3天，我每一天跑了2公里，那我给自己一个奖励。那
是的，
可能我明天我多出几百米，那这个就是
再给自己一个奖励。
对，
如果以我的理解，是不是目标我们定的现实一点啊，不要这么高。
对，
但是我们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上一个小台阶的时候呢，我们都给自己一点的奖励，鼓励一下自己，赞赏一下自己。
对，所以这是第三个，就是适当的鼓励或者适当的奖励，完成目标以后给自己一个奖励，这样呢其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我想继续做下去。第四呢，就是从小事做起，那这就是锻炼我们的意志力啊。如果你的目标太大就很难，如果小的目标大的步子，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呢，其实就是可以达成的。比如说我一年我读多少书，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步骤，但是我每一天我看多少页呢，看多少章呢，这就是一个小的目标，大的步子，然后呢你就发现，哎，我一年可以读很多书了哦，这样你就发现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啊。第五呢，就是由易到难。那 从一个简单的开始，不要一下子我就跑了3公里、5公里，那从小的开始，这样呢要再到难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锻炼的。那最后呢我们讲一个故事啊，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叫乐阳子的人，他的妻子呢是一个非常贤惠有智慧的女子。有一年呢，这个乐阳子他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他要去求学，结果他在一年之后呢，突然间他就回到家里面了。他妻子呢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那么快就你学好了吗？他说其实不是的，当时呢他的妻子呢在家里面呢正在织布，用那个蚕丝啊在织布，以前是用
就是古代的那种织布机，
织布机。那么乐阳子突然回到家里呢，妻子就问他你怎么回事啊？他说其实学业还没有完成，只是呢我在外面很孤独，我就想到了家人，我想回来看一看。他的妻子听了以后呢，他就用剪刀就把那个机器上的那个布啊就给剪断了，就是用那个蚕丝织的布剪断了。然后这个乐阳子就觉得奇怪，你为什么把这个布织得好好的，这么贵的布你把它剪掉了呢？然后他就说呢，其实呢这个布呢是用蚕丝一日一日的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匹，我们叫布匹嘛，成为一个匹，对，长期辛劳的结果。那我现在把它剪断了，就表示一个前功尽弃，荒废时光，我们做的白做了。所以你如果你读书你做到一半没有去继续读的话，同样的你是前功尽弃，荒废时光。所以乐阳子听了以后呢很受感动，所以立刻离开家，然后继续求学。
天成，你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乐阳子的妻子，她真的是非常的智慧，而且也很贤惠，知道如何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坚持的去完成学业。
对，如果你直接跟他吵架，你赶快回去，你为什么这样可能就
适得其反。
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半途而废，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改变自己的。最后我们看两节经文，在引致了罗马书15章4节，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导我们而记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天经中的安慰得到盼望。我们是需要忍耐和坚持，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另外一段经文，罗马书5章2到5节，我们也通过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分享主的荣耀而欢心。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上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可以去透过我们的改变，通过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更新，可以产生好的果子，更是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爱有恩典，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
是，
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程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呢讲到这个效应呢，就是半途效应，就是你做的事情做了一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想再做下去了，选择放弃。其实一开始我们讲到说，有时候呢觉得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努力的，可能我们就放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争取，可以去继续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的。但是呢你发现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做了一半我就不想做了，比如说找工作做了 一两年就换一个工作。有的人呢觉得这个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困难呢，他就逃避了。那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是的，好多时候当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怀疑我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去半途而废。那相反的，当我们有这样坚定的一个意志，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去坚持。
对，
坚持，
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有不同的困难挑战，关键是我们要计划我们的人生，一个就是我们长远的我们整个人的那个方向，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我的计划怎么样去达到，同时呢也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说一步一步的做到，不可能一步的达到嘛。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去平衡，需要去评估，需要去衡量，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需要去学习的。其实人生呢都有不同的挑战困难，关键我们是一方面自己有计划，同时也靠着主，因为主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力去胜过。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8:37，
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
的确，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他是胜过一切的，他有恩典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主呢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也就是说他不但得胜了，而且是得胜有余，也就是跨越了所有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他都胜过了，而且主呢能够给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依靠他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大能，主的恩典。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有什么让我们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是知道这个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就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的，让我们能够随时的来分享，彼此来鼓励。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也希望你呢能够在我们的每一次的节目的当中能够不单听，也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